见领袖的话题弹药，
专业专注，
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
精选精华，
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有声精编。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如今呢，韩剧比美剧容易火，美剧比电影容易火，这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想必很多人都有体会，就是每天看几集美剧不难做到，但是如果每天都让您看一部电影或者还是文艺片，那简直太难了。为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得提到一个词，叫做爽烧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前 Do News 技术总监霍炬对此事做过详尽的描述。人类的活动模式是为了获得爽而付出脑力，也就是花费烧。付出烧和获得爽之间有一个比值，这个比值就叫爽烧比。那么韩剧为什么比美剧容易火呢？原因就是看韩剧的时候不用动脑子，而获得的快感并不比美剧低，这也就是爽烧比更高带来的效益了。在经济活动当中，爽烧比高的模式胜过爽烧比低的，也就是越少烧换取越多的爽就越容易成功，这就是所谓的烧脑定律。它通常是能给我们理解商业、打造产品、寻找创新提供不同的视角。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跟各位来说说爽烧比所能带来的机会。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创业者能从道士下山学点啥？娱乐至死时代如何寻找机遇？腾讯阿里之争怎样收尾？为什么说新媒体是旧媒体的人力解放？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我是老彭，这里就是专栏精粹。爽烧比这项定律啊，在娱乐行业也非常的适用。爽呢，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快感，而烧则是获得这种快感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脑力的，也可能是体力的。而在这个所谓的快乐娱乐至死的时代，什么样的方式算是高爽烧比呢？我们来听听自媒体人老鹰的说法。
专栏文章：娱乐至死的时代如何寻找机遇，作者自媒体人老鹰。所有的娱乐方式中，大概有三个维度是决定一种方式能否流行的关键，分别是参与成本、参与感以及获得的快感。这三个维度中，能够最少获得两个维度的娱乐方式就有可能大行其道。在家看电视，参与成本极低，参与感很差，获得快感较高。极低的参与成本保证了大量的用户基础，因此是个不错的行业。出门去唱 K， 参与成本较低，参与感对部分人很强，获得的快感对部分人有效，因此这种娱乐方式会渐渐被取代。现在的 KTV 行业，要么降低参与成本，大降价和打折来吸引更多消费者，要么就是提供点其他服务，增强获得的快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有这三个指标在起作用。在家玩网游，参与成本较低，参与感较强，获得快感较高。不用说，黄金行业，难怪史玉柱都钻进去，老本行啊。但是因为太黄金了，所以最聪明的人和钱都跑进去了，导致竞争太激烈，所以对普通人和团队来说也是个很难进入的高门槛行业。看电影，参与成本较低，参与感比电视好，获得快感较高。其中参与感的部分不在屏幕上，在座位上，所以呢，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娱乐行业。这是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例子。现实中有大量的创业者在研究怎么教人玩。在美国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被叫做 G-Catching 的游戏，一群爱好者自发组织，在一些指定的经纬度上找到一些设备，用来隐藏一些装备。大部分的时候，这些装备就是一个防水的小玻璃瓶，里面的纸条上记载着曾经找到过这些装备的人的名字。然后大家在一个指定的网站上交流这些经纬度数据，彼此认识，并相约组织制定寻宝计划，并相约组队制定寻宝计划。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以整个城市而不是装修好的指定场地作为游戏场景，以松散组织和爱好者维护的真人实景类游戏，是我们在下一个十年非常看好的娱乐方式。 想象一下，爱好者在指定的网站上上传游戏方案，志愿者或者商业组织去对方案进行事先准备和设备支持，参与者在线上组队报名和参与，利用手机的各种功能进行游戏支援。这种娱乐方式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类似寻宝或者撕名牌的游戏当中来。整个城市或者整个风景区都是一个游乐场，当然也会有大量的商业植入机会。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人能做出来，作为一个玩家非常期待。
娱乐是人性最本质的需求之一，吃喝玩乐排名仅次于吃喝之后，吃饱喝足了，人们依然不会满足。为了获得更多的快感，大部分人会通过玩来解决自己匮乏的感觉。所以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机会。而除了爽烧比这项定律在娱乐产业起作用之外，创业的朋友们还可以从正在热映的电影《道士下山》里面来取取经。这个经到底是怎么取怎么学，我们要听听品牌营销专家魏家东先生的说法。
专栏文章：创业者能从道士下山学点啥，作者品牌营销专家魏家东。
医药放下身段解决温饱。影片开始，何安下胜出，反而要下山，但是当在车来车往中施展了个人能力后，有一个阔太太赏了他一个大洋，又被他以无功不受禄而踢回，之后才感觉到饥肠辘辘的痛苦，抢了药匣子的荷叶鸡来饱腹。这段情节是不是像极了某些创业者，当各自在大公司有点本事的时候就开始想去创业了，但是创业总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些飘在空中的想象需要落地，需要接地气，需要赚钱盈利，如何把项目扎实做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譬如用户就在餐厅里面、街边、社区中、商场中，你不能想象他们会用你的应用，你勾画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让他们心动，需要做的是放下身段去试去验证。二，要加快迭代，不断学习。影片中何安夏从山上的师傅到药店的师傅，再到扫地道士，再到最后的渣老板，一直在不断地向武功高强者虚心学习，并对师傅忠心耿耿，这在创业中也是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需要快速上线迭代的，这就得不断学习优秀的理念、技术、方法，小步快跑。创业公司对学习能力要求很高。三，要抓住机遇，敢于放弃。当何安夏遇到扫地道士周希宇，深深地被其功夫吸引，最后决定放下药店这个可以衣食无忧一辈子的生意去学道。有时候创业的机遇稍纵即逝，但是我们常常把持着自己看家的业务，或者有很多是赚钱的生意，只是我们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比如当年的柯达，再比如诺基亚。四，要善于反思，敢于否定。何安夏凿成了船，入定反思，满眼依旧是罪恶，与求子的女子滚在一起，又一次反思。那个在战壕里因为烟瘾发作的士兵，因为与周希宇的激情重新做人，焕然一新。在创业中，重要的是战略方向，坚持是需要的，但是要清楚你的方向是不是正确。反思就是帮助大家更容易看清楚，要敢于否定自己，否定过去的判断。很多人，尤其是团队的领头人，不愿意否定自己的原因是面子上过不去，自己错了，大家怎么看呢？将错就错的结果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
对于魏家东先生刚刚说到的这第三要啊，抓住机遇，敢于放弃，媒体圈的朋友们应该是有深刻的体会了。在传统媒体风行的时代，很多媒体很风光，但是受到互联网冲击，已经多数都活不下去了。比如前段时间一读杂志停止了纸刊的印刷，不过他们在舍弃与抓住机遇面前还是显得非常的清醒，他们的新媒体业务依旧在开展当中，这一点就有点像那个小道士。专栏精粹，我是老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跟各位说爽烧比。所谓爽，就是获得爽的程度；烧呢，就是为了获得这个 爽我们需要耗费的脑力。我们常说啊，看美剧比较烧脑，看韩剧就比较轻松，但如果他们获得的爽的量差不多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韩剧，或者说更多的人会容易选择韩剧。所以啊，爽烧笔这个词不能只对您来说，而应该对更广泛的人群来讲。毕竟喜欢听专栏精粹这种烧脑量比较大节目的朋友来说啊，韩剧肯定是不能满足你们的，你们需要烧烧脑获得的快感肯定更足。但是普罗大众呢，一般的老百姓呢，不一定。所以啊，作为任何的产品经理或娱乐行业的从业者，关于这件事情往往要想得更透一点。但是啊，几乎当红的所有的自媒体红人也都是传统媒体或者是企业出身的，这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小道士感觉又不一样。以目前比较火的那三个自媒体啊，包括像一条啊、逻辑思维啊、吴晓波频道啊，以他们为例，这三个自媒体背后的操盘手都是传统媒体出身。一条的创始人是外滩画报的前主编徐沪生，逻辑思维的创始人是有着多年央视从业经验还干过第一财经的罗胖子罗振宇，而从逻辑思维出走的声音则是中国企业家杂志出身。吴晓波频道的创始人吴晓波本身就是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再来看看主流的新媒体平台泰媒体的创始人赵和娟，他呢是资深的财经媒体人。虎嗅网的创始人李明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前执行主编。界面网则是中国第一大报业集团上海报业联手小米科技、360、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联想弘毅以及卓尔传媒共同推出的新媒体平台。有这么一个说法，新媒体的崛起本质上就是一次传统媒体精英人群的出走。我记得罗胖子说过这句话， Loser 永远是 Loser， 难道他们这些 Winner 永远都是 Winner 吗？
专栏文章：新媒体是传统媒体的一次人力解放，作者互联网观察员艾瑞克自留地。
如果仔细去深扒新媒体以及自媒体，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当红的平台和红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着传统媒体的从业经验。看似对传统媒体构成威胁的新媒体、自媒体，事实上已经主要是由资深媒体人构成的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操盘的主体其实都是同一群人。而事实上，正是由于传统媒体体制内诸多可言不可言的问题，体制内转型变得困难重重。一批有想法的媒体人选择了出走创业，这才真正带火了新媒体和自媒体。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新媒体的崛起是一次传统媒体精英人群的出走，是传统媒体行业解体重建的一个过程。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自媒体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新兴媒体企业取代落后的传媒企业，另一个则是网络渠道取代传统媒体渠道，主要表现就是报业市场的衰落以及网络平台的兴起。新媒体充分发挥了内容众包的力量，降低了媒体人的从业门槛，让更多由于学历而被排除在外的人可以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见解，从而为整个媒体行业带来新鲜血液和思想。自媒体则充分利用社会群的力量，让信息的传播影响力呈十倍、百倍的增长。这就是一次行业洗牌，让一批完全没有战斗力的单位寿终正寝，最终整个传统媒体市场会缩小到一个固定的大小，并将焕发新的活力。最终传统纸媒、电视媒体和网络门户、新媒体将共同组成一个全新的媒体生态，各自承担不同的市场需求，而绝对不会出现谁将终结和消灭的结果。对于传统媒体造成的威胁，从来不是新媒体，而是自身的历史包袱。伴随着一大批精英人群的出走，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必将经历一轮萎缩，会有一大批传统媒体企业倒闭。但这种情况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是机动车取代马车的过程，是轮船取代木船的过程。对于市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在这一轮的洗牌当中，会不断出现新的更有活力的企业，整个媒体市场更加健康的发展，也将有机会让传统媒体从高高的神坛上走下来，更加贴近市场，而不是在体制的保护下固步自封。
不管是 winner 还是晕了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呢，是机动车取代马匹的过程，是轮船取代木船的过程，这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而对于罗胖子所说的 winner 永远是 winner， loser 永远是 loser， 就是不管你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 loser 永远是不可能呼风唤雨的，对于这种说法，老彭呢抱有一定的怀疑。也许最开始成为现象级人物的他一定是 winner， loser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未来在整个产业转型和变化的过程当中，谁说只有领头羊才能干好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已经看到有大量的新媒体和自媒体的经验是发生在90后甚至95后的这些创作者们身上，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在传统媒体里面干出过成绩。好吧，专栏精粹，今天最后一篇文章，我们来说说阿里和腾讯，最近他们又干起了仗。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呢，股价曾经一度跌破$80，创上市以来的新低，市值呢是缩水到了$1987亿，后来又涨到了2100多亿啊。但作为 BAT 同胞们的腾讯则一直紧贴阿里，市值呢是一度突破了$2000亿。而就在去年9月，风头正盛的阿里巴巴凭借2500多亿市值超越腾讯和百度总和，最高点时几乎分别是后者的2倍和4倍。一哥马云更是认为苹果、谷歌、腾讯、百度不堪一提，未来能问鼎$1000亿的只有自己。但如今群雄逐鹿的互联网江湖再现波澜，阿里和腾讯这两颗互联网巨星伴随着股民们复杂的心情，正在上演一出拉锯的好戏。
专栏文章：腾讯阿里的王者之争，作者品牌观察家李光斗。
腾讯和阿里从布局各自的生态圈伊始就你来我往，激烈纷争。阿里入股新浪微博并借机扩展淘宝，腾讯曾对涉及淘宝广告的微信公号进行封杀，意在扫除对微信营销的威胁。微信红包的横空出世更让马云惊呼珍珠港偷袭。作为反制，阿里拉拢新浪微博、虾米等兄弟结盟对腾讯反封杀，同时自己开发来往，力图与微信一争高低。阿里腾讯的过招还远不止此，从互联网金融到 O2O 再到资本市场，几乎处处都硝烟弥漫。余额宝和理财通的收益 PK 曾是互联网金融的热门话题，滴滴打车和快滴打车虽已合并，但之前的烧钱大战人们却还记忆犹新。阿里投资陌陌和虾米，一个社交，一个娱乐，二者都触及腾讯的业务核心。腾讯则入股京东，与阿里的菜鸟物流两不相让。企业的不同基因决定了发展的不同风格和方向。阿里专注交易数据，搭建电商平台，引入流量和支付，最后接通物流和云计算，重心始终围绕商业基础展开。腾讯的核心则在社交，更多围绕用户进行产品创新，专注关系链和体验，以游戏、媒体、视频等为延伸，依托 QQ 和微信打造强社交平台。阿里的成功得益于 PC 时代商业模式的选择，移动互联时代则奉用户体验为最高心法。虽然阿里早就在 O2O 和移动互联等领域投资布局，但缺乏产品基因和移动入口及平台也是不可回避的软肋。它的优势更多在于运营和营销，而移动互联时代巨头们争夺的是入口。阿里凭借移动端的淘宝和支付宝客户端确实挽回一局，但这更像传统优势的平移而非产品创新。腾讯对广告游戏的建树毋庸置疑，在支付、电商、 O2O 等领域却一直被阿里打压，现在依靠微信这张移动互联时代的超级门票，腾讯积极入股大众点评和京东，配合微信红包打造移动生态圈。可以预见，由此产生的冲击将对阿里产生巨大影响。紧要关头，阿里的来往还是那个自娱自乐的来往，推出游戏平台也失信于人。业内早就传出声音，微信公众号有取代轻度手机 APP 的趋势，这在打造移动电商平台方面无疑又为腾讯加上宝贵的一分。如此，马云的不安大约可以想象。当然，腾讯和阿里的关系也非单一竞争那么简单，同为中国首家网络保险公司众安在线的大股东，他们之间又存在着 某种微妙关系。
腾讯和阿里之间的斗争没有写成戏剧，所以啊，各位只能在自己的头脑当中脑补这些斗争的场面，而这个过程烧脑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啊，它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爽烧比呢是非常的高，能带来的快感呢其实也不多，更多的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考验自己的眼界和眼光。哎，这个过程如果您还能获得快感的话，那您一定不是 loser 啊。专栏精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充电时间，可以找到我们专栏精粹母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当中可以遇到很多跟您一样的小伙伴，不要忘了在里面点击我们的 U 盘式赞助，对我们进行支持哦。 OK， 咱们下期再会。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 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